迎来到出社会工作你懂社工吗？大家好，我是老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社区社会工作。社区工作是我们社会工作者的三大方法之一。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实践大学的佩林老师，他有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来跟我们聊聊他所看见的社区工作，以及他所提供的一些服务经验，来让我们更了解社区工作的价值。我们事不宜迟，赶快来邀请我们的佩林老师。
我们一开始先请我们的佩林老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就是过去跟社区工作的一些连结或者是一些启发是什么这样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佩林，我是实践大学社工系的老师。那我也觉得很高兴，我在刚开始从英国读书回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我对于老人的社区参与啊非常关心，而且会很有兴趣，因此我那个时候就常常到社区去走动，走着走的啊，就因缘际会开始承接社区培力育成中心。那我现在呢，在新北市社区培力育成中心担任主任的角色。那我们新北市社区培力育成中心啊的服务的对象呢是社区发展协会。那在整个福利社区化的浪潮之下，社区发展协会啊开始被期待要承接很多的社区照顾服务，或者是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社区倡议工作。那这个是我们育成中心主要的工作，我们希望可以陪伴这些社区组织啊，培力他的社区的能力跟能量，让他有机会起来承接一些老人的照顾服务、新住民的照顾服务等等。那这个是我现在的一个工作角色。第二，我也很荣幸可以在社区里面就是这样子走踏，因为我觉得不是我们中心帮助社区什么，很多的时候反倒是社区教导我们很多很重要的功课。
是，那培力育成中心，
嗯，
对，如果不是在这个领域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一样是社工，可能对于这个组织会比较少去了解，那能不能请老师也是跟我们说说，就是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那相关的背景会是什么样的专业这样子。
是的，社区培力育成中心啊是在我想就是它的发展啊不到十年，因为卫福部之前开始有看到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他可能有兴趣想要做一些社区服务，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组织他的志工队，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开始一段老人的关怀照顾服务，或者是新住民的服务。因此卫福部就开始补助各县市政府来聘用社工，或者是对社区工作有兴趣的这一些工作者。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我们的培力对象呢是社区组织本身。那我们会希望这些组织在我们的陪伴之下，他可能会开始有能力在地来做一些工作，在地来做一些发展。
嗯，所以其实如果要培力这些协会，其实他也会根据他社区里面组成的人口群所看见的议题不一样，所以他投入的可能比如说是老人，可能就是一些长照据点，那如果是小朋友可能就是小卫星，就是他可能会因着他的社区人口组成或者是一些议题去发展不一样的服务，是吗？
对，没错，主持人你真的是很内行诶。你讲的这一个啊你讲的这一些啊，其实就是我们在跟社区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重要的都会引导社区先来了解他在地的特色、在地的需要，以及一些就是他在地的优势能力。那比方说虽然现在是高龄化的社会嘛，那大家都会说社区里面的长辈很多，可是一样是长辈啊，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地区，长辈的需求就不一样。比方说在一些比较贫困或者是比较偏远、资源比较稀少的地方，那些长辈 可能会需要送餐、供餐或者是服务的资源的给予。但是我们也有发现，在一些高度密集、人口密集的都会区，很多的长辈他其实经济能力是好的，那这些长辈他的需要很有可能反倒是比较高层次的需求，我们可能就会试着要来帮助这些长辈做一些高龄人力的再运用。所以我们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啊，里面的一些长辈哦，他可能本来只是平凡的家庭主妇或者是一般的工作退休，但是他会在社区的参与里面慢慢变成一些肌耐力的老师，或者慢慢变成一个很会做手工包子的达人，或者是他开始有自己的另外一个舞台。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地需求评估之后会陪伴社区去发展出来的服务方案。
嗯，很厉害耶，其实就是他有第二个专长。
嗯，没错。而且在培养这一些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就像主持人刚才有讲到说社区工作的组成分子啊，说实在的，就是有一句话我们在社区工作很常讲哦，就是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可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久嘛。所以我们在社区工作里面啊，我们会很重要的是会去开发在地的资源，甚至我们会希望在地可以串联起来，比方说在地的一些社会福利基金会啊，或者是在地的一些民间团体、在地的公庙、在地的教会，甚至超市，都可以串联起来，一起来形成一个对于在地居民友善的一些生活圈，这样。
所以其实每一个社区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也会因着他参与的人的专长，或者是想投入的方向不一样，就会展现不一样的社区特色。
嗯，没错，没错。也因此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啊，你以后想要回到你的社区去发展社区服务的时候，真的是请你要睁大眼睛去看一看你社区什么样的人最多，然后这一些人他的需求是什么。像我也曾经在我们台湾某一些社区在做培理的时候，那一些社区他们的平均所得其实是高于我们台湾的其他的地区。那如果我们以弱势服务的概念来讲，这一些有钱或者是有闲的人，他其实并不是我们福利服务要服务的对象，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每一个人在社区里面呢，他都有他的需要，对啊。所以如果以我来总结的话，社区工作啊，不完全是针对弱势的人，社区工作是针对让社区的每一个居民啊，都可以越来越幸福的一个工作。这样子，那当然在有限的资源，如果今天的服务的资源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也会鼓励在地组织优先供应给就是比较有需求比较高的。但是如果行有余力的话，我们其实会希望可以真正做到一级预防。一级预防的概念就是说，这一些像我刚才讲的很有钱的家庭，他说不定他的背后有一个很重大的孤独的议题，或者是说这一些社经地位很好的家庭，他说不定有一些亲子沟通的议题，或者是儿少教养的一些议题。那如果我们在一级预防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地提供或者是建构一些服务的网络啊，我们就会有机会来承接这些人，那甚至进一步啊，转化这一些人成为一个在地很棒的志工人力。
那这边就想请教老师，其实因为在都会区跟就是城乡的一个差异性，它所展现的社区文化一定不太一样。可是如果我们以现在社会环境来说，居住在都市的真的要去凝结对自己的社区有所认识，或者是看见它的议题，进而推动这些服务，我想要有什么样子的眼光，或者是说要怎么样的敏感度去看见其实你自己身处的社区，应该说怎么样才能去定义它是一个社区，那我们要怎么去看见这个社区的需求呢？
主持人提问的非常的好，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困难回答。到底是怎么样叫做一个社区啊？我自己会觉得不一定，社区发展协会才叫做社区。在很多的文献探讨里面都有说，只要人存在的地方，人有互动的地方，它就有社区。所以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我大学时代社区工作老师啊，他常常提醒我们，在我们比较传统的社会里面，即使在都会区，要进行社区工作啊，很多的时候是来自要去哪里，你们知道吗？要去干妈点的门口，或者是要去那个所谓的那一些大家宗教信仰聚集的地方。那所以社区我觉得它最大的要素就是要有人，要有互动。但是主持人您提到说，社区的居民怎么来去看到社区的需要，进而愿意来做投入哦？您真的讲到重点诶，这个就是我们社区社会工作的一个核心的目标。因为现在尤其在都会区，大部分的人的工作都很忙碌，他的时间也很有限，耐心也很有限，甚至有的时候他也不太关心在地的事物。所以我们在社区社工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工作啊，就是唤起在地居民的社区意识，唤起在地居民的社区意识。就比方说，如果我问你们说你来自于哪里，我们通常第一个想的回答的就是会是我自己比较认同的一个地方嘛，它有可能是你的出生地，它有可能是你生活最久的地方，它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就是在那边有投注很多情感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在都会型的社区工作啊，我们会借着很多的方法去唤起这些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一个认同跟提升他的社区意识。那我想你一定会问说，那怎么唤起，对不对？我就自问自答齁。怎么唤起啊？我们有时候会鼓励社区组织可以开始办一些活动。对啊，就是无论是母亲节的庆生啊，或者是现在大家应该也常常会有看到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比方说展览啊，二手市集啊，或者是说有一些跳蚤市场，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免费会提供血压器让你可以去量，这一些吸引居民走出他的家门来到你的地方参与活动，都是所谓的社区工作唤起社区意识的开始，这样子。
就是有凝聚的一个地方，就像刚刚我是说的庙宇或者是菜市场，蛮多公园的，我觉得公园 也很常可以办活动，或者是可以跟大家乡间里面聊聊天这样子。
对，你讲到重点欸，就是主持人你实在是太明智了。公园啊，就是都市区地区的社会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哦，我曾经在一个高度人口密集区陪伴一个社区。那这个社区发展协会啊，它很特别哦，它没有任何的活动中心，他们的志工聚集的地方啊就是理事长家的客厅。可是这些在地的长辈啊不见得愿意去到别人家的客厅来参与活动嘛，但是他们附近有一个很小的公园，一个稍微有点像基林地的三角形的公园。那这一些社区组织的志工啊，他们就开始带着，他们就去买那种叫做卡拉 OK 伴唱带，卡拉 OK 机，然后他们就拉着卡拉 OK 机到公园去放音乐，带着这些到公园来散步或者是运动的长辈一起来做健康操，甚至呢陪伴他们聊天，甚至就是在不吵到邻居的状况之下一起来唱歌。那久而久之呢，这一些原来彼此不认识的长辈啊就会彼此认识，也会开始愿意进一步来到社区发展协会来参与活动。没错。
原来其实我是有慧根的。
没错。
那其实老师投入社区工作也蛮久的时间，那老师你觉得在社区工作有什么迷人之处，或者是说你觉得 其实社区工作它很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嗯，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要好好的想一想哦。就是虽然说我们社区工作常常在现在教科书也说它是三大工作方法之一，跟个案工作还有团体工作并列为三大工作方法之一啊。可是社区工作其实某一种程度，从过去的时代，社区工作好像它比较像是附属在个案工作或团体工作之下。举例来讲哦，就是说我以前曾经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做医务社工，那时候我们的医院呢想要跟在地做连结，那我们就会说我们要去做社区工作。那我们要去做社区工作怎么做呢？就是我们的医生团队还有社工一起到社区去摆摊去驻点，那我们的医疗团队可以提供免费的义诊，那我们社工有的时候可以提供一些福利的咨询。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会说我们有做社区工作。可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现在在回来去检视社区工作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核心价值啊，跟社会工作一样啊，就是平等跟正义。我们在社区工作的过程里面，比方说我们会试着在资源比较欠缺的地方，我们会开始去培植一些在地的服务，在地的量能，我们就可以补足这一些资源比较欠缺的地方的这些民众他比较没有办法得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剥夺感嘛。或许他们不会有剥夺感啊，但是资源分配的一个得当本来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环。还有啊，社区工作迷人之处哦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区工作的人啊都带走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对，就是比方说有某一些社区发展协会在我们长期的陪伴之下，他们开始来运作所谓的儿少社区小卫星。他们开始本来对于儿少的需求并不是很敏感，但是他们开始愿意把他们的社区的资源啊就是分给儿少。比方说我们社区很多都有厨房嘛，他们就会煮餐点的时候多煮一点，或者是说他们在煮餐点的时候他们可以邀请社区儿少一起来共食一起来共做。那当我们看到这些社区的儿少啊开始有机会被社区照顾的时候，你真的去看哦，就是不是这不是一年两年哦，可能三年五年十年，你就会看到还好社区的儿少有这些地方可以去，然后他们怎样，他们就比较会慢慢有一个归属感，有机会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啊可以成长成一个他自己想要的样子。对，所以我觉得社区工作迷人之处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就有很多的正能量，然后我们在社区里面啊我们的投入在比较长久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社区就带来一个正向的循环还有善的循环。
原来如此。因为其实刚刚老师有说到核心的价值其实跟我们社工所谈的公平正义，以这个观点来切入，我觉得真的蛮符合。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少去思考到我们身处在一个社区它的资源分配的问题。
嗯，
对。那而且迷人之处，刚才老师有讲到，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很开心很幸福的事情，就是被社区所照顾跟培养。
嗯，
觉得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感受，可是从刚刚老师讲过的一个有很有画面感很有既视感，就觉得如果大家多一点爱或者是多一点投入，而为的是一整个大家一起共好的一个过程，
嗯，
是一个真的蛮正向的一个状态。
没错，现在因为在社区里面有一个服务方案叫儿少社区小卫星，就是说鼓励这些民间单位可以开始来提供给一些以弱势儿少为优先的一些所谓的课后陪伴的服务嘛。那有的时候啊我们就会看到社区居民这些志工阿姨跟叔叔跟这些儿少的关系有很显著的改变哦。举例来讲， 他们刚开始去看到这些偶像，他们会很直觉的说啊，这个就是没人要的，这个就是没人养的孩子啊，这个就是爸爸在坐牢，妈妈怎么样的孩子。他们看待这些孩子，即使他是带着关心或怜悯的眼光，但是某一种程度我们都会觉得这有一点微歧视，对不对？那些孩子就会觉得说他，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看待我？可是当我们开始借着一些机会来引导这些社区的儿少进到社区，然后社区的志工阿姨跟叔叔啊，可能煮饭给他们吃，陪他们一起做作业，甚至他们一起走到外面去清扫街道，这些志工阿姨、志工爷爷、志工叔叔，他们看待这些孩子会开始称呼他的名字，甚至他会对别人介绍说，这个是我们社区的小朋友。对啊，我每次只要想到这样的画面，我都会对这些为这些孩子感到很开心，因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被社区给接纳，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的社区融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样貌。
其实社区它是会有量能的，可能没有很直接的去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可是透过这个例子，其实可能也没有很目标性的想要说为这些儿少做哪些事情，可是大家如果自动自发，我觉得那个主动性跟被给予，我觉得是有一点点那个感受性的差异，就是被社区所照顾，就是被关爱，而且这些人都是很自动自发，而且觉得他是我们的社区的一份子，所以大家让这个社区是有温度的，然后它更好。因为这是一件很窝心的事情。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会很感动社工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真正的社区工作者，但是我觉得乍听起来这是很蛮有持续投入在社区工作的一个蛮重要的推力。
对。我还可以再跟你们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次到偏乡去做社区的辅导，然后突然那个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啊，他就跟我说，老师，我们想要开始来做一些社区长辈的服务。然后我听了很惊喜但是我也会问他为什么，因为这个社区组织他们平常那些青壮年啊都忙于农忙，对啊，所以他们在农忙的时候几乎没有多余的心力去陪伴社区的长者，也因此他们的长辈的服务一直都没有办法很有系统的发展。那你知道那个总干事怎么来跟我讲吗？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大概已经是中秋节前后，他说，老师，我们前几天在社区我遇到一个长辈，然后那一个长辈突然拿着手机问我说，那个帮我看一下这一个讯息啊是讲什么，我就是不认识字嘛，我也不知道问谁。那个总干事帮他看了那个讯息啊，他把这个讯息转达给这个长辈，然后他还赫然发现说这个讯息是端午节的时候传给他的。那个总干事就他边讲边哭，他就说，原来我们社区的长辈虽然平常都很健壮，可是他们真的好像孤岛对啊，对，而且他们长辈也都很贴心，都不会想要去吵自己的晚辈嘛，对啊。那因此这个总干事就会说，我们想要来做一点社区的关怀访视。那确实我们也有很多的独居长辈因为独居长辈也有一些是他的家人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嘛，也不完全就是完全没有家人，有很多独居长辈他一天唯一说话的时候就是社区的志工送餐点去的时候，对，所以我们社区的志工送餐点去的时候，不仅要亲手交到长辈的手中，还要陪他聊天，我们也会在聊天的过程里面稍微去探寻一下长辈昨天有没有睡得好啊，顺便我们志工都很聪明都会去偷看一下长辈便当有没有吃完，然后用这样来去了解说长辈现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那所以你知道吗，很多的长辈他都会在送餐的时间还没到的时候就坐在门口等了他真的就是
很期待。
对，我每次想到这个我也觉得很感动，巴不得一天去个300次这样子。
那这样听下来，其实在社区的推动其实是由下而上发展出来的一个服务的模式，我这样乍听。
嗯，
那因为我们社安网也在政府端，其实它也蛮着重在就是以家庭为中心嘛，那也要关照社区。对，那就是我们的政府或者是政策现在对于社区的投入有哪一些呢？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的每一个问题都问到核心的重点。我们政府对于社区工作的政策下投入是很多元的。那您刚才讲到说社区工作很听起来是由下而上啊，没错，就是基本上我们都会期待说我们社区在地服务的一个发展呢，是由在地的意识凝结，然后在地一起去集结资源，然后在地去产生服务来满足在地的需求。可是我还是必须要去坦白的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资源啊，对于这些社区工作的挹注，无论是在经费上，在工作方法上，这些由上而下的资源其实也蛮重要的。对，因为很多的时候政府的资源挹注下来之后，社区们才会开始发现说，哦，原来现在长期照顾是一个工作的重点，哦，原来现在的所谓的儿少服务、新住人员服务是一个重工作的重点。那所以在由下而上、由上而下这样的一个交错之下啊，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工作现在就慢慢长出一个它可能也有一些政府的投入，但是对于某一些成熟的社区，它开始慢慢可以发展出属于自己在地的服务。那刚才你问我的是政府的投入的政策有什么，其实现在无论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啊，它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在社区里面，无论是卫福部、文化部、农委会啊、水保局、环保局、社会局，这一些它都有它社区方案的政策哦。那我自己比较熟悉的当然就是跟我们社工有关的，比较是偏向社区照顾或者是社会局的方案。像我们社会局的方案呢，现在比较多的大家比较熟知的是老人关怀照顾据点。那老人关怀照顾据点啊，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有5000多个了，你看它遍布我们台湾的全省，然后提供这些健康长者一些社会参与的服务。那我们对于那一些所谓的亚健康的长者啊，或者失能失智的长者，我们在长照 2.0 也开始开办了很多的西极巷弄长照站或者是失智据点。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台湾过去有一些新移民移到我们台湾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所谓的新住民关怀照顾据点，甚至现在因为离婚率高，单亲家庭也蛮多的，也有单亲家庭关怀照顾据点，还有刚才已经多次提到的儿少社区小卫星。那在多元文化之下，除了新住民关怀照顾据点啊，在原住民的部落其实也有原住民的文件站，在客家地区也有所谓的伯公站。我们是希望未来就像你讲的由下而上的话，政府希望未来的社区的服务可以更符合在地性，无论是在文化上或者是族群上这样子。那我可以举一个成功的案例哦，我们在新北市瑞芳地区之前有一组社区，他们其实接受了政府长达3年的大旗舰计划的补助。那这个大旗舰计划的补助呢，就会挹注了很多的资源，无论是经费或者是专案人力，在瑞芳地区他们也开始做一些福利社区化的服务，甚至他们也开发出来一个所谓的小农市集。那个小农市集呢，就是他们会在固定的某一个礼拜六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然后邀请在地的居民啊，把他们家种的菜、他们家做的美食拿出来卖，或者是拿出来交流。那贩卖的这些钱啊，一部分当然是给这些小农们带回家嘛，一部分可能也会挹注在社区的一些公益服务里面。那据我所知哦，这一组社区啊，他在补助结束之后，他们的服务的延续啊， 带来很棒的成果，因为他们长期这样的一个服务呢，也使在地非常的信任他们，所以在地有很多的人都常常会把资源啊捐给他们，他们小农市集的运作啊也非常的好，因此这些社区还告诉我说，他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跟政府提方案申请补助，而且他们每年这样的一个自主营运啊，他们还可以有钱可以捐给在地的小朋友当奖学金。
哇，
对啊，我就说哇，
很厉害耶。
对，而且他们是自主哦，就是他们这些钱给这些在地的国中跟国小的小朋友当奖学金，那个金额啊真的就有增无减耶。对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政府的投注跟政府的投入与否，或者是社区要不要走自己的路，我自己觉得它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啊，但是它就是会在不同的阶段。那我也相信这个地区如果未来发现了一个新的议题，那这个议题其实也很需要更多专业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有政府提供一些辅导的资源，或者是政府可以有一些经费的挹注，说不定可以更快去促成这个新兴议题的一个服务的养成这样子。
嗯，薛老师解说非常的精辟。
精辟不敢不敢，是不是主持人很会问，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这一些。
那到这个访谈的一个中后段，就是也想询问老师说，因为我们刚刚提了很多其实投入社区服务的一些迷人之处，或者是目前的一个大环境底下怎么去经营社区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投入社区的话，有没有什么老师觉得认为我们工作者比较需要的一些职能或是特质，或者是在投入上有没有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挑战，那我们心里的准备要做哪一些这样子。
嗯，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可不可以先工商服务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我在课堂上或者在公开的演讲，我都会跟这些在听的人啊跟他们说，如果你家里有爷爷奶奶或者你的爸爸妈妈再过十年就要退休了，拜托就是想尽办法鼓励他去参加社区大学的课，或者是去老人关爱照顾据点担任志工，甚至他们有办一些跳舞啊成长教室啊都可以去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说有很多我们台湾还是有蛮多的上一代啊一退休之后整个人生就整个空掉。那如果他在他的平常阶段里面他没有习惯到社区去走动的时候，到他退休的时候他基本上更不会去到社区。因此如果说你们家的长辈不排斥的话，好不好邀请你们陪他到附近的关怀照顾据点或者是所谓的社区的课程，可以参与的地方都尽可能去这样子。那讲完这个工商服务之后呢，我就要来思考一下说，您刚才讲到如果要投入社区工作，这些工作者啊需要什么特质哦？这个也是我近几年慢慢去思考的，因为我们在育成中心我们工作的成立的这将近快要七年了，我们也来来去去有一些不同的工作伙伴。那这些工作伙伴呢来社区之后，他们其实慢慢会去反思说，我的人格特质跟这里到底是不是我有兴趣的地方哦。那首先呢各位未来的社区工作的生力军们啊，我就是要先跟你们分享，如果你比较喜欢的工作模式是像个案工作那一种，就是接案评估，评估完之后给予资源或者是服务的处遇，处遇之后再评估，再评估之后就可以结案或者是转介。如果你比较习惯或比较喜欢这种所谓的一个结构性或系统性的服务啊，那你来社区工作可能会过得很痛苦，因为我们在社区工主要是跟组织工作嘛， 那这一些所谓的社区组织啊，我们站在所谓的社区自主，或者是说我们站在尊重社区的干部们他们的一些想法之下，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忍受那种模糊，或者是我即使陪伴他一次两次三次，可是我都不觉得我的陪伴有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或者带来改变。因为很多的时候那个改变啊，真的不是在于我们一次或两次，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陪伴是我们社区工作者该做的。比方说我们常常去跟他聊一聊，或者是陪他吃个饭，或者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参与，陪伴是我们该做的。可是改变能不能带来改变，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决定要一起来参与社区工作，很多的时候是要等待他们自己就是水到渠成啊，他们自己开始认同说，好，我们愿意来做长者的服务，我们愿意来做儿少的服务。因此第一个我觉得可能要忍受事情在短期内啊不一定会有进展的这样的一个耐力，这会不会很困难？但是反之就是要放过自己嘛，对啊，我做了我该做的，我今天去了，我也跟他们建立了关系了，我也倾听了，我也跟他们聊一聊了，那就够了啊，对啊，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所以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当然社区工作，因为我们会跟不同的人一起同时去做交流或沟通，甚至是我们不叫会谈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叫博诺，或者是说建立关系，或者是熟悉彼此嘛。因此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质，我觉得你必须要喜欢跟不同的人互动。对，就是说当人多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有能力去做陌生开发，对啊，就是说诶你好，我是谁，那你是哪位，然后我们就要有能力去跟大家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很快速让对方了解我们是谁，然后也很快速的去跟对方建立一些关系。对，这是第二个特质。第三个特质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好奇心跟正能量。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像我自己，虽然社区陪力很多次了，但是我每一次在前往某一个社区的时候啊，我们心里会知道说我这次去可能这个社区想要去从事一个某一个服务，我这次去是想要帮助他，让他更有能力去写计划书。我们可能心里会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准备，对不对？可是我们去到现场很多的时候是惊喜包。什么意思？去到现场搞不好社区正在吵架，搞不好社区正在进行那种所谓的竞选，或者是说社区的伙伴本来跟你约好了，可是正在因为突然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大家在那边焦头烂额。那也有可能你本来以为这次只有两个工作伙伴会跟你谈，可是社区为了要隆重的欢迎你，他绕了几十个人来陪你，对啊，来欢迎你，来跟你一起做会谈这样子。也因此我们社区工作者啊，在前往社区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保持很大的弹性，而且我们也要好奇说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必须带着优势观点去看一看说，诶，这个社区虽然说不定现在因为某一些冲突正在吵架，可是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他们之所以会吵架，是因为社区的干部啊对社区都很关心，都很在意。所以在好奇心跟正能量之下啊，我们社区工作者很多的时候都会对未来带来盼望，就会说啊，好啊，没关系，这一次呢来我们可能没有达成我们的目标，可是下一次再来就会不一样这样子。那确实很多的时候，我曾经在社区陪力的场合哦，社区干部当着我的面就吵起来了耶，对啊，然后他们吵了半天之后，离心之后，他们又握手言和，就说诶，老师走啦，吃饭。对，所以我们后来的那个正事啊，比方说讨论计划书、讨论补助、讨论一些要做的，都是边吃饭边聊的，而且很快速的就抵定了，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社区工作者应该要有的一些特质跟一些实务工作的能力。嗯
嗯，所以听起来其实从事社区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宽容， 然后要有弹性，可能它很常是一个变动性的，不一定就是你所想象的一个比较有架构的，一定会就是你如果很期待就是它按照你的规划走的，可能你会有些失望。
对，但是相反的，我也有一些学生偷偷会问我说，老师社区工作啊是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他们会跟我分享说，老师我啊就是没有办法忍受我未来要坐在某一个小办公室，然后去做嗯哼啊哈做一辈子，我追求的是每一次都会有新的看见，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一个工作的场域。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啊，欢迎你来社区试试看，说不定我们社区会是一个你可以在里面每天在拆惊喜包的一个工作的场域哦。
而且我觉得刚刚老师说陌生开发，
嗯，
或者是不怕跟陌生人建立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觉得是我们很常在提供服务的时候蛮核心的一个特质。
嗯，
而且刚刚老师说就是不一定改变，就是陪伴。不是短期的，就是一个很长期面的陪伴。我觉得也蛮符合我自己本身下的工作，就是可能这个服务对象这个群体他可能他的生活模式就是这样。
嗯，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一定的结案指标。我目前工作经验这样子。但是就是在每一次的陪伴，你会发现在他不同的生活样貌里面看到不同的他。
嗯，就是才惊喜包，对不对？
对，而且就像老师说的，你每一次去到虽然我不是去社区，但是也算是他的邻里啊，我们也都会去邻里，但是你去到案家每天的那个状态都不一样。就是有可能就像老师说在吵架，或者是明明平常关系紧张，但今天怎么这么和乐这样。对，然后突然你的服务对象又跟你说，哎，他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的收获，就是其实你会慢慢的变成他另外一个自然的支持者。
嗯，
或者是一个如果你跟这个社区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会融入到这个社区里面。
嗯，
其实你可能不住在这边，但是你反而跟他们很近。
没错。
对，反正就是你的朋友们就越来越多。我觉得听起来会是蛮容易交到就是各方的朋友的一个工作内容。
没错。像我昨天去一个社区陪伴他们啊，然后我一走进社区，大家就说，老师你好久没来了，然后他的总干事啊就立刻抱着我跟我说，来来来，老师你是我们社区的一等亲，一等亲哦，爸爸我儿子我女儿哦，来来来，老师一等亲来咯，然后就开始说佩林老师来了，然后就开始每个人都会跑过来跟我讲话。那在这个时候我真的会很感动，因为那个感动是，你如果真的回想我对这个社区付出了什么，我真的不敢说我付出了什么，顶多花时间去陪伴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一起来进行一些事情，但是真正实际在做的都是他们，实际在忍受那个焦虑都是他们，但是他们就会说，老师你是我们的一等亲，那中午的那一个午餐啊，那个肉就特别大块给你，还会一直说老师要不要再加菜这样子。对，就像你讲，就是一种感动啊，一种感动这样子。
是，那老师从事社区这么久，你会觉得你自己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还跟自己蛮多冲撞的地方是什么？一定会有初期跟到现在的那个心境上面应该会有些不一样。
嗯，对于我自己最大的挑战，一刚开始就是去学习那种你期待的事情真的通常 99.999% 不会按照你自己的规划来发展。对，所以我必须要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焦虑。然后接下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让我们很挫折跟沮丧的状况哦。比方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嘛，那个不一定是像有选票那种政治，很多时候在地的政治议题会是 社区里面志工或者是干部之间可能不合，或者是说社区里面的邻里关系不和睦。那有的时候有一些社区我们可能陪伴他蛮久了，他可能已经正要开始去做一些新的服务的发展哦，看似前面一片明亮，可是有可能他们刚好经过所谓的理事长理监会的改选，新的干部一来全部都会说对不起我们不想做这样子。这个也很多时候会回到我们社工所谓讲的案主自觉嘛，对不对？那当我们把他们可以选择的选项都说清楚讲明白，最后他们的决定我们就要予以尊重。那当然我们可以云淡风轻的说案主自觉社区自觉，可是某一种程度这是让人家蛮挫折的啦，蛮挫折。所以如果你是社区工作者或者是未来想要做社区工作者，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常常靠在一起取暖，对吧？就是取暖跟团队的支持，彼此上的鼓励，甚至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反思，其实是很重要的，很多是很重要的。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服务的投入啊，也不见得马上可以见效哦。举例来讲，我们刚才是不是都有说到很多现在蛮多的儿少小卫星在社区里面帮我们照顾台湾的下一代，对不对？可是我之前这一些单位在刚开始开办社区小卫星的时候啊，邻里是每天抗议耶。为什么？因为他就会说你们小孩子很吵，吵到我的安宁，或者也有一些比较严肃的，他就会说你们都聚集这一些看起来很坏的孩子，那我们这边的治安啊会变得不好。对，那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居民的想法，可是某一种程度我们也会对于这样的事情感到有一点伤心啊，对不对？就是明明这是一个这么好的服务，那为什么社区的居民的接受度这么的低？那这个就会回到我们社区工作该有的特质啊，就是必须要忍耐跟等待，甚至要对未来带着一个盼望。我们就会在这个状况之下以退为进，或者是说试着想办法去突破我们在社区工作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困难。就像我举的这些小卫星啊的儿少啊，这些组织哦都很聪明哦，他们会开始带着这些小朋友做一些烘焙啊，做一些甜点啊，然后挨家挨户去送给他们，或者是说他们会带着这些小朋友啊去清扫邻里，做一些环保跟清洁的工作，来慢慢让这些社区的长者或者是社区的居民开始接受我们的小朋友，然后久而久之我们才有机会进到下一步的社区的共融。那像我那些小卫星啊，他们现在有的时候都会跟我说，老师，我们的面包都吃不完，我们的小朋友过年过节都有很多的邻居来送很多好吃的东西，甚至还会包红包发奖学金给他们。所以可能因为有这些正向的经验，成功的经验，也会陪伴我们去度过这样的挑战。不然这些挑战其实是蛮多的，有很多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挫折这样子。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如果这个组织它可能改选，或者是它的组成的人不一样了，或是这个窗口可能换了一个人，可能就会影响这个合作关系，或者是推动他们想改变的事情，他们想投入的服务，可能这个想法就会有所变化。那我们要怎么去营造或是经营这个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或者是说跟这些在地资源要怎么去维系，让这个资源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提供？
在地资源的关系的维系跟稳定啊，可以分两个面向。一个如果是像我们社区培力育成中心在做组织培力，我们想要跟在地的组织去维持一些比较稳定的关系，或者是维持某种程度的一个熟悉度，我们常常会去参加他们的联系汇报，或者是我们也常常会去把一些这个社区可能需要的资讯或需要的资源，我们会 pass 给他们， 对，在维持一定的互动关系上，其实可以增加社区跟我们的一个信任关系啦。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们是所谓的社会福利单位，那你们今天想要把你们的服务啊带到社区去，然后或者是说你想要把你们资源来跟社区去做融合，我自己的想法是啊，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去盘点你自己有哪一些资源可能是可以跟社区的在地的组织共享的，对，然后同时你也必须要去了解你在地的组织的特质跟需求是什么，这样子。像我知道有一些社福中心，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物资或者是资源，对不对？那物资跟资源在发放的时候，如果当然法定的规定就要按照法定走嘛，可是如果今天临时有人送给你们一大箱面包，然后这一大箱面包你们不可能吃完嘛，可是你平常就有观察到你们附近有一些儿少小据点长者的服务、新住民的服务，你们说不定可以打一通电话跟他们说，我们有一箱面包，然后你们愿不愿意。所以在跟在地的组织建立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前提，我自己觉得要有互助跟互惠的关系。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老生常谈哦，但是啊，我常常在陪伴一些社福组织，在陪伴他们去跟社区去工作的时候，我去问他们说，你们楼上的社福组织在做什么？你们楼下的社区据点在做什么？大部分的社工啊，都会说不知道诶。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在个案的服务、团体的服务都非常的忙嘛，都来匆匆去匆匆，而且平常无事也不太好意思去敲人家的门啊，怕人家以为你是诈骗集团，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的组织会想要下一步去做一些邻里关系的开发或者是联系的话，真的是鼓励你们，如果平常有机会遇到，或者是说你因为某些事情去跟那个单位啊去做接洽的时候，正式谈完之后啊，真的是鼓励你要留下来十分钟或五分钟。我常常说这是神奇的十分钟，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这十分钟里面，我们才有办法打开心胸去认识彼此，甚至有的时候会说，哦，原来你们这边是租的，哦，原来你是北部来的，你是南部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才会开始去建立一些非正式的关系，那这些关系才会成为未来稳定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样。那再来，如果你们想要跟在地有一些协力的关系的时候啊，也会鼓励你们，就是不要一下子把这一个目标放得太大，我们都会鼓励，就是我们先来滚动一些小小小型的成功经验。举例来讲，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些我们家服务了很多的长者，你们家服务了很多的儿少，那我们今天想要来做一个老幼共融的一个服务好了，我们如果雄心壮志的说，好，我们以后呢就每周五天每次三小时来做这样的共融，一定失败嘛，对不对？因为人家长辈也不一定想要去跟这些小朋友玩，小朋友也会想要有自己玩的方式，那我们就会鼓励说，那你要不要在重阳敬老节啊，或者是儿童节啊，来办一个单次型的活动，或者是说我们的长辈呢就可以，你平常会跳舞啊，平常会唱歌啊，平常会做一些好吃的料理，我们去做幼儿园的快闪服务，或者是那些小朋友学会唱儿歌，就来跟这一些长辈呢来唱一首歌给他们听。所以在这种很短期或者是比较容易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合作关系里面，慢慢去滚动大家的熟悉感跟默契，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开发跟维系啊，我觉得才会比较稳固啦，这样。
好，那其实刚才老师有讲到那个神奇的十分钟，我觉得非常勇敢，就是有时候正式会议或是谈政治的，就是那个关系就蛮硬的，就是因为我们讲的问题或是讲的讨论的东西都蛮知识的，可是其实会后之后大家就是交换名片啊，或是聊聊天吃个饭，其实那个口吻跟那个就是关系的软化就很显著，就不会就觉得刚才我们还在针对一个议题啊，这边就
针锋相对，但是其实过了结束了这个比较生硬的话题之后，大家有自己的弹性的时间的时候，就就是又有不同的互动方式。
对啊，没错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你要谈真的要一起合作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前端的一些不一样的关系的去建立跟认识，不会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是我很目的性的取向，就是我要今天就是要谈找你谈这件事情。我觉得前面的一些前置跟那个软化比较柔性的一些互动还是蛮必要的。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组织里面，有自己的角色嘛，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任务啊。那在公事上，我们当然会按照为我们自己的服务对象，或者是为我们自己的组织，会去做很尽力的去争取或者是沟通。但是很多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啊，有一些话可能没有办法讲得这么的清楚。那如果利用神奇十分钟可以解释一下说，哎呀，刚才不好意思我可能话讲得比较直，那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我也有看到你们的组织的努力，那只是说呢，我真的心里有一个担心，说这样子的努力会不会有点来不及呀，这样子。那如果我没有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沟通的话，我自己觉得就会减少很多的冲突，甚至我们会在这样的对话里面开始有一些默契的培养，我自己觉得也蛮重要的啊。就是我们不是都说要对事不对人吗？这样。
今天就是从刚才谈到现在，就是从对于社区的工作认识，还有老师在自己的经验里面很多的分享，然后到最后怎么去维系这一个合作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的充实，而且也很希望对于社区工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次的访谈，可以更认识社区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或者是有没有也可以让我们减轻一些对于社区工作的一些疑惑，或者是一些不确定性的担心。我觉得今天老师都有蛮很实务、很直接、很具体的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这样子。那老师还有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就是我也常常在说，我们现在台湾的强化社会安全网 2.0 或从 1.0 时代就一直说，我们希望以家庭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对不对？
对。
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历程啊。目前我们在以社区为基础，某种程度呢，我们会期待社安网的这一些伙伴们啊，可以来跟社区组织、草根组织啊，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或更多的连接，这样子。那我自己啊，就是在社区培力的角色，我是这样认定的我希望我未来，或者是我跟我的同伴，或者是您未来如果有机会加入我们社区工作啊，我们就一起在非常草根的地方，我们来织起更绵密的一张网。这一张网呢，就可以跟现在所谓的正式组织跟正式的系统啊，有更好的对接。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让台湾的每一个人啊，都不被漏接。对，甚至我们的服务啊，就会扩及，不完全只以弱势或高风险为主，我们有机会可以扩及到社区的每一个居民。那我真的觉得我们台湾就会成为一个更具有公平跟正义的一个美丽的土地，这样子。也邀请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一起来投入我们的社区工作哦。
听起来非常的有愿景哦，好吸引人哦。好哦，那今天谢谢佩玲老师接受我的访谈。
非常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这是我的荣幸。
谢谢。